3万年前的猎人祖先。在距今5万年前，又一批非洲现代智人迈出了远行的脚步，他们踏着距今10万年前那批壮烈先辈的足迹，再次勇敢地跨过撒哈拉沙漠，朝北走向了西亚地中海沿岸。人类史前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。与早自己2万年出发的海岸暴走族不同，这批现代智人更擅长狩猎，比自己的祖先海德堡人更加优秀，我们可以称呼他们为草原狩猎族。考古学家发现，在距今6万到5万年前，远古人类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人造投射装置，轻型标枪和弓箭。这种远距离猎杀动物的武器提高了狩猎的效率，并降低了人类与猛兽直接搏斗导致的死亡率。这样，人口的增长率大大提高，出现了一次人口膨胀。可能也正是手握尖利的木质标枪与弓箭，使得这批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不屑于沿着海岸线旅行，而是热衷于追逐大型动物走向西亚。凭借新发明出来的弓箭，草原狩猎族发现欧亚草原带简直是人间天堂，绵延万里的欧亚草原带就是他们的草原高速公路。沿着草原带，他们迅速进入当时水草丰美、野兽成群的中亚地区。卓越的狩猎能力让他们能在仍然寒冷的大陆内部生存并壮大，然后实力强大的草原狩猎族以中亚为基地继续向四周扩散。其中一支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，当他们抵达印度海岸附近时，遇到了比自己早10000多年来到印度的海岸暴走族。即使经过了10000多年，海岸暴走族仍然人丁单薄，根本不是凶悍的草原狩猎族的对手。基因研究表明，海岸暴走族的女性融入了草原狩猎族的人群之中，而男性基本上都断绝了后裔。难道草原狩猎族杀死了海岸暴走族的男人，抢走了海岸暴走族的女人？这种可能性很大。远古不同人群之间的融合过程没有今日世界的人权法律的束缚，当时流行的是丛林法则。这种杀死男人抢走女人的事件，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人类历史中频频遇到。草原狩猎族中的另一支沿着草原带一路向东，越过了长期隔绝东亚和中亚的天山、阿尔泰山等山系，进入蒙古和中国北方。从基因比例上看，东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现代人体内都有草原狩猎族的独特基因。他们抵达中国北方的时间可能在距今3.5万到3万年前。在长达100万年的时间里，中华大地一直门庭冷落车马稀，除了在本地艰难挣扎的少量直立人部落，没有什么人气，几乎不见来客。在距今5万到3万年前，中华大地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。这个时期至少有两批现代智人，海岸暴走族、草原狩猎族分别来到东亚。这里可能还存在着少量直立人和丹尼索瓦人。如果后面这两类人没被大冰期或现代智人消灭的话，现代智人能够冲破地理阻隔，频频进入中华大地，一方面是由于自身更有智慧，技术能力更强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天时配合，他们抓住了气候的有利时机。中国的古气候透露了相关信息，对黄土高原沉积的古土壤里化学元素的分析结果表明，距今9万到6万年前气候寒冷，这段时期估计全球都处于寒冷时期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，现代智人抓住海平面下降的机会，沿着海岸线走出非洲，海岸暴走族展开了一轮大扩张。距今6万到2.5万年前，黄土高原处于相对温暖的时期，对应着现代智人向欧亚大陆迁移，草原狩猎族大扩张。距今2.5万到1.4万年前，黄土高原又变得异常寒冷。另外，中国内蒙古西部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叫做居延海，唐代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《使之塞上》，诗云： 单车欲问边，蜀国过居延，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这里的居延就是指居延海。这首诗接下来的一句就更有名了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这说明唐代时居延海还存在，但是周边已经是大漠风光了。科学家从这个古湖泊的沉积物中的化学元素分析，湖水在距今 3.7 万到 3.4 万年前，距今 3.1 万年前左右，距今 2.8 万到 2.6 万年前的时段水位高，说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。在距今 1.9 万到 1.4 万年前的时段水位低，对应气候干旱，可能还有寒冷。距今 3.7 万到 3.4 万年前这个温暖的窗口期，正是草原暴走族越过天山阿尔泰山东进的时段。如果对照古气候变化与现代智人的扩张，我们就可以看出现代智人在东亚的迁徙有一个跷跷板效应。当全球气候寒冷时，内陆冰天雪地，不适合人群居住和迁徙，而沿海海平面下降，适合人群生活和迁徙，于是南方的海岸暴走族及其后裔相对扩张。当全球气候温暖时，内陆春暖花开，适合人类居住和迁徙，沿海海平面上升，给沿海居住的人群带来麻烦，于是北方的草原狩猎族及其后裔相对扩张。